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官方沟通中断之际，被称为国共论坛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改名字咯，要改成两岸和平发展论坛，下个月初在北京登场。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将亲自率团出席，并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来举行所谓的习鸿会。那么北京对台策略是否已经弃绿统蓝？国共双方又各有何盘算？习鸿会对目前的两岸僵局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想先请教在北京的李毅李教授。大家认为这个国共论坛改名字这件事情可能不单纯哦，因为从经贸文化论坛改成了所谓的和平发展论坛，可能不只是单换这个名字而已，其中可能藏有深意，还有这个中南海的内幕盘算啊。与国民党日前讨论的这个所谓的和平政纲有关，也可能预示了国共两党将启动所谓的政治协商进程。不晓得李教授您是怎么看的呢？
非常感谢。
嗯哼。
就是当然了，就是刚才说了，除了这个经济穷台、烽火外交之外，那么大陆现在在政治上呢，还想继续扶植国民党，用它来牵制民进党，所以呢，就搞这个什么论坛啊，又搞这个什么和平发展啊等等，还有政纲什么。但是我特别感谢赖教授刚才对国民党的现状和前途的这个精彩的、全面的、完整的分析，这个太精彩了，确实是这样。因为你这个赵先生可能也说的对，就是你大陆对国民党的这套政策有没有用啊？你这个跟大陆没关系，这个要看最后国民党他能不能起死回生，能不能赢得人心。现在反正台湾大中小学天天不关门，天天都生产新的天然毒，然后就刚才赖先生也说了，这个民进党现在还没有帮忙帮到底。他把国民党杀死一半，他要全杀死以后能不能死里求生，那现在杀了死了一半，现在看不到活的可能性。我特别要强调一下，就是罗志正，罗志正这个也就不久前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好多报纸都登了，题目就叫国民党已经不是民进党的对手，民进党未来的对手是时代力量党，这个很有道理。所以照这个赖先生说的非常对，没有人能执政20年如果这个不得民心。但是有一点现在有点明确，就是未来20年、30年是绿营执政，但绿营可以分成2个党、3个党、4个党、5个党，但绿营执政，你赞成一个中国，赞成九二共识，说我是中国人的党，在台湾赢不了了，这种可能性现在已经很明显了。所以这个无论大陆怎么扶植国民党，还有刚才说这个洪秀柱路线一中同表签订两岸和平协定，这个好得不得了。请问吴敦义和王金平为首的国民党本土派，他能允许洪秀柱走这个路？已经换了一次柱了，洪秀柱这么搞很快又要被他们换掉。
好的，谢谢李毅教授。
好，谢谢。
您刚刚提到这个一中同表还有和平政纲，国民党内部的分歧，稍后我们请赖岳清赖教授来进行分析。不过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元教授，刚才我们听到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个是北京可能会这个扶植国民党，把重点放到国民党，然后来牵制民进党，但也有人说现在国民党因为党产问题可能就要土崩瓦解了，那北京可能觉得说这根本就不是民进党对手，可能把这个国民党置之度外。究竟这两种不同的看法，您认为北京更倾向于哪一种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国共两党原来就是一家嘛，那个从孙中山时代就是，那后来哥俩打起来了，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现在的国民党，说大陆扶植国民党这个词呢，用这个词呢也不太准确。统战国民党始终是共产党的统战对象，这是一定的，因为大陆就讲这个。事实上大陆的是。自己的这个旧有的政策呢，是用在这个国民党的身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继这个马英九以后怎样对台湾有一个新的政策，这个没有想过，现在还没有一个新的出台。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个5年之内会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刚才我说我不持悲观的态度，我持乐观的态度，我相信习和蔡会有一个见面，但是不是说明天就一定怎么样。但是如果大陆领导人真的想有一个和平统一的前景，就应该尽快的见面，
不只是习鸿会，应该要举行习蔡会，
甚至是这个在蔡后习后都会接着有会。当然我们不愿意把那个东西看得那么远，说那个再弄100年中国大陆和台湾才统一，那也没什么意思。说你能尽快解决 重要的是现在两岸和平发展这个论坛已经有了，
是
这个比经济文化面更广了，涉及到这个教育文化政治。那么政治是什么东西？我刚才说过，就是政治你要想治理结构，它有一个法律，首先是一个宪法问题。这两个地方的宪法是两个地方的人民到底认可谁的宪法。说中华民国的宪法是在那个时代100年前产生的，那么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这个49年以后产生的，又不断的修改。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如果让台湾人民2300万人民去认可，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家习惯了已经100年以后那个中华民国已经是民主的制度。那么大陆现在这个49年以后的宪法，宪法序言当中就写着这个中国共产党要坚持这个坚持领导，因为这个这一条就是违反这个立宪常识的。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说哪个党执政要写进法律里，那就是大一统封建的思想。你想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你要赢得民心，重要的是你跟你的百姓能够坐到一起达成一个契约。这个契约不是中国人民自己写进的，是中国共产党找那些立法专家塞进去的，因为立法常识规定是不能有这个东西，这等于是私货。这个东西不拿出去，怎么可能？你说你让蔡英文过来说，我认你中国共产党领导，那是不可能的。说如果在民主的框架下，我们共同修改两岸的宪法，是吧？你的宪法也修改，我的宪法也修改，最后我们走向一个民主的制度。如果你中国共产党真的三个自信，你相信你的道路是正确的，你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你就应该自信坐在那儿。你习近平坐在那儿跟蔡英文竞选的时候，谁的选票多，你自信，你就不怕你失败嘛，对吧？你就不怕你下台嘛，这才叫真正的自信。我觉得如果这个没有的话，你说你再说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是个啥？说一个中国听谁的？是相信民主制度，相信专制制度，这个很重要。
赵先生，这个就谈到了究竟这个习鸿会要谈什么。上来请教在台北的赖岳谦来说，两个人见面要谈什么？看来不只是经济和文化，要来谈政治了。不过刚才也提到这个伊东同表还有这个和平正光，目前在国民党内也是人有分歧的，您是怎么看呢，赖教授？
是这样子哈，这个伊东同表确实是因为他们的论述没有很清楚啊，不只是在台湾的内部，其实在国民党的内部还有中国大陆那边的话，其实对一中同表我觉得没有人真的很清楚，他到底一中同表指的是什么，是中华民国代表中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还是说两岸之间以后都只谈一中或是只谈中国，但是没有人搞清楚这个中国指的是什么啊。所以我个人认为他当时洪秀柱提出一中同表的时候，大家在等他的内涵是不是论述得很清楚，一直等不到啊。那么因此台湾的内部反弹很大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在台湾内部的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洪秀柱把这个和平协议啊，两岸签和平协议写入政纲里面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因为和平协议两岸就是两党两岸之间如果签了和平协议，第一个就是党对党签，还是两岸的政府跟政府之间签和平协议。一旦签了和平协议，如果是党对党，坦白说意义不大，但是如果是两岸政府跟政府签和平协议的话，第一个它会碰到美国的在台关系法的这个立法的宗旨，因为美国在台关系法的立法的宗旨是确保台湾不被以非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台湾的问题，这是它的立法宗旨。但是两岸一旦签了和平协议以后啊，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的立法宗旨就会受到挑战，它的这个国内法就会受到质疑，中国大陆一定会给它施压力的。所以这个一旦签了和平协议，美国的对台关系法如果要废除的话，中国大陆一定会欢迎的。但是台湾的内部的意见是如此吗？这个我看台湾的内部还有的讨论，还有的争论，而国民党在这个部分也洪秀柱也没有跟台湾的大部分的民众，包括跟民进党有充分的讨论，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和平协议一定会触及到，就是说你不能够用非和平的方法来处理台湾的问题，解决台湾统一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也会碰触到这个大陆的对台的反分裂国家法。反分裂国家法里面不排除用非和平手段的方法来作为解决台湾的问题，那这个情况就势必要修法，所以一定会触及到谈判中一定要要求中国大陆你是不是要修改反分裂国家法的这个部分。 但是一旦要修的时候，中国大陆反而会要求台湾说，那你必须要在法律上定出我永久不独立的等等这个字眼，这个在台湾的内部也一定会引起一些团体或者独派的强烈的反弹，因为他们会认为这个言论思想的自由怎么可以在法律上来断定呢？所以这个内部也会有矛盾。这就是为什么当洪秀柱提出这个所谓的和两岸签和平协议的时候，我个人是一直觉得说，哎，这个问题好复杂，你有没有跟三方都充分沟通？如果跟三方都没有充分沟通，你就贸然的把它写入政纲，而且已经成功的写入政纲的话，那这个姿势体大，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国民党的内部反弹。那我估计这一次这个习近平跟洪秀柱的一个对话里面，习近平不会对一中同盟表态，他也不会对这个和平协议表态，他会强调九二共识，因为没有理由习近平要片面的改变原来他们一直所坚持的九二共识，因为如果他把九二共识改为一中同表的话，那就等于是改变方中国大陆也改变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对习近平来说，在谈话中还是会强调九二共识，然后两岸的和平的发展这个部分里面，我想是大方向会朝这个方向走，而洪秀柱可能也不会在习近平面前强调一中同表或者是签署和平协议的问题了。
嗯，好的，感谢赖岳谦教授的深入分析。看来这个红习会啊，非常谨慎小心，因为很可能一不小心牵一发而动全身，牵动了微妙的美中台关系。好，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在现场的三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我想继续请教赖岳谦赖教授，就是这个洪秀柱，他就刚刚您提到这个一中同表的这个议题一提出来以后，这个不管是这个党内副主席也好啊，副总统前副总统也好啊，立委都有这个非常的这个炮火猛烈啊。但那个这个洪主席他有说不要听到一中同表就怕得要死。不过他先前在竞选这个总统的时候，正是因为他把这个一中同表给说出来，才导致国民党内部有这个换柱行动。他现在掌握国民党了，那显然他还是想要讲这个他的内涵还是一中同表的，目前也好像在支持这样子的一个路线。那这样子的话，他未来到大陆去进行这个国共论坛或者是进行习鸿会，难道国民党在台湾会怕怕的吗？这样子
基本上好，国民党现在是在野党，他没有决策权，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啊，没有决策权。所以即使习近平跟洪秀柱谈了什么，那基本上还是要蔡英文这个政府，民进党政府，他们掌握到这样的一个大方向，然后这个大方向在民进党认为说，哎，哪些东西他可以做，哪些东西他不能做，那还是要由民进党政府，因为整个政治的决策权是在民进党政府手中。所以习近平对于洪秀柱讲的话，其实听在耳朵的可能是会是蔡英文，国民党内没办法有任何作为，因为他是在野党，他没有作为。第一个，第二个呢，洪秀柱的一中同表中国大陆不见得会同意，我觉得中国大陆还是会坚持是九二共识，因为九二共识是习近平跟马英九在新加坡的这个宣誓，这个宣誓是很重要的。中国大陆的四个常委四个政治局的常委，就是包括这个习近平也好，李克强国务院总理，张德江这个人大委员会的委员长，俞正声政协主席，在不同的场合，那么针对同一个问题都有同样的表态。这样的情形等于是他们的政治局的常委已经定了这样的一个对台的一个大方向，九二共识不能变的。那如果说今天洪秀柱提了一中同表而中国大陆同意的话，那等于是你九二共识已经转变了。
Okay.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可能性不大的。
嗯，是。好的，那么这个未来这个红习会还有这个九二共识如何的谈的，应该是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焦点。那么东宁，我不知道接下来是要请大家来宾来做个结论，还是我们接电话，或者是您有继续的问题。
好的，刚才脸书上面有一位网友回应，就是说目前认为说北京应该重新审视对台湾的一些政策跟做法，因为看来这个武力的威吓还有经济的穷台看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我想请李毅教授来回应一下这位脸书上面网友的一个问题好吗？李教授你怎么看这位来宾？他提出
这是最后一分钟总结吧。
没有，先回应这位听众，我们再进行一分钟总结。
先回好。这个我想这个大陆啊，我倒是同意赵先生的观点，这其实从92年现在搞到了2016年，这个对台工作成就是越来越小啊。 原来想统一，结果搞了个九二共识，结果从92年搞到16年，现在不但不统一，连九二共识都保不住。这个作为大陆的领导人，党政军领导人和对台的领导人，确实是有赵先生讲的，情何以堪，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办，但是我就知道，反正他大陆是非要统一的，他反正不是和平统一就是武力统一。那他没有其他选择，他不可能同意分裂，也不可能同意台独。那就是这个样子喽，这个没有办法。谢谢。
好的，那李教授就请您为我们今天的整场这个节目进行1分钟的总结，然后我再请两位来宾回应您的看法，李教授。
谢谢，我这个总结很简单，就是我还是再说一下，我所在这个重阳金融研究院是个搞金融的，不懂台海。所以我的发言与他们中金融研究院无关。我作为一个学者，我衷心希望中国能够实现和平。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看不到和平统一一丝一毫的可能性。我衷心希望台湾同胞能够珍惜建立在两岸一中基础上的两岸和平。我衷心希望台湾当局能够在两岸一中的基础上尽快签订两岸和平协定。你不要搞得最后和平不见了，那就麻烦。谢谢。
好的，谢谢李教授。华盛顿现场的赵岩赵先生。
我是注意到这个张志军和这个台湾的那个新闻发言人安先生的说法，就是说两岸的问题，政治问题不能一代一代的就这样这个扔下不管。那这个尽管他们前面的话呢，就是很无用很无聊，但这句话是有意义的。
是不是表示要？更强
就是我觉得那应该不是吧，那个是在硬当中这个之后，就是强装的一种硬，后边呢不得不按照历史的发展规律，或者说按照新的领导人的这个意志来表达一种意思。我觉得这个红旗会也罢，习菜会也罢，应该在政治上有所突破。首先要突破两岸的这个法律，你的宪法和我的宪法都应该做一定适当的修改，这样呢，只有法律上和政治上对接了，两岸和平才是有希望的。空咬这个九二共识，说抓九二共识，什么你不承认九二共识，这个东西一个虚的东西，你一个云里的东西，你何必要没完没了的拽着它，不搞一个新的措施存在呢？
好的，谢谢赵岩赵先生。台北的赖岳谦赖教授，最后1分钟。
英国为什么会脱欧，就是脱离欧盟，就是因为利益不能够分享，所以利益集中在财团手中，绝大部分的民众没有得到加入欧盟以后带来的好处，所以英国最后决定要脱离欧盟。从2005年连战破冰之旅，大陆对台湾释出所谓的利多，那么从2005年一直到马英九执政的16年，我们看到了两岸的经贸合作比以前增大很多，大陆对台湾的这个台湾从大陆这边的顺差每一年大概在700-800亿美元左右。但是问题是同样的道理，利益没有分享，所以广大的台湾的民众，台湾的年轻人非但没有从两岸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而是利益被财团整个垄断走了，拿走了。台湾的房地产炒高了，物价炒高了，薪水倒退了，那这样的情形当然就培养出所谓的天然毒，意思也就是利益没有分享的话，而是被财团的这一些个人的企业家拿走的时候，其实我们看看英国的最后的决定，其实我们看到台湾的天然毒不是就是被这些培养出来的吗？
好的，谢谢今天三位来宾的讨论，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热烈。那么今天虽然我们没有接到电话，但是这个脸书跟 YouTube 里面的这个网友的留言，我们的尽量的提问出来了，开直播还是有用的，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客气。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海峡论坛只能为您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赖岳谦赖教授在香港的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二位。也要感谢李毅教授在北京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今天讨论，感谢李教授。
感谢主持人，感谢来宾，感谢各位听众。
好的，谢谢您，
非常感谢大家。
好的，也要感谢的是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寅赵先生参加今天的海峡论坛。
谢
谢东
莹，谢谢大家，谢谢李教授和许教授。
今天三位讨论真的是非常精彩哦。不过我们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了。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他们个人的单位。另外呢，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YouTube 的频道，或是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